好，我们开始祷告我们今天的聚会。主，我们谢谢你，你创造了生命，你把我们生命所需要的一切也都供应给我们。谢谢主，在耶稣基督里，你重新给我们机会，重新塑造我们，回到你面前。愿意主圣灵宝会师常与我们同在，在这个塑造的过程当中，主让我们也明白我们的角色是什么，让我们明白我们当做什么，特别是在教养孩子上，主让我们做父母亲的知道怎么样带领我们的孩子与你同工，塑造一个你所喜悦的生命。谢谢主，孩子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一些很具体的问题哈，譬如说是两个孩子有冲突产生，然后一路演下去就打起架来了。好，那我们上礼拜又提到，大家提了很多很多很多好的原则，譬如说我们讲说是种家草比拔野草，我不能说种家草比拔野草重要，但是种家草跟拔野草一样重要。好，那通常孩子打架打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要去拔野草，对不对？解决他们打架的问题。但是除了解决打架的问题之外，种家草的话，那么我要种什么家草？可不可以想到？你知不知道我在讲什么？那我们要在孩子打架上，我要种什么家草来解决孩子打架的问题？
尊重对方，
还有呢？
双赢。
怎么个双赢法？怎么个双赢法？
沟通。
其实你发觉哈，其实最重要一件事情，基督教一直在讲的一个最重要的是什么？
爱。
最重要是爱。所以我们在这边陆陆续续也有提到过，其实最重要是说孩子有个爱神的心。当孩子有个爱神心的时候，那么孩子特别是一家人兄弟，如果兄弟不相爱的话，那么请问世界上我还有什么人值得我爱？还有什么人会来爱我？我说不好听一点，结果你会发觉说，兄弟如果彼此相爱的话，打架的问题就解决了，几乎我可以说是完全解决了，对吧？你天天在那边跟他讲不准打不准打不准打，今天不准打完了，明天照打，明天不准打完了，后天照打，等到孩子一长大你还在那边不准打，没这回事了。所以 最重要其实是培养孩子彼此相爱，那这个东西越早培养越好，越早培养越好。那很多时候，所以像上礼拜我父母亲也问说，那两个孩子打起来是不是我需要再惩罚他们？我可以跟你讲不需要，不需要。他们两个人打起来，他们两个人已经自己收到那个恶果哈。所以很多东西我想想看，说这些事情我要用圣经上的什么原则来用在这件事情上。圣经上说什么？加拉太书第六章说什么？人种什么收什么，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恶果一定会收恶果。好，所以老师讲一句话，有人讲说将来神审判世界末日，耶稣再来的时候神审判人寿，有人讲说耶稣根本不需要在那边一个个对名字来看说，哎，你去哪里。好，耶稣一再来的时候，人自然而然该上天堂就会去上天堂，该下地狱就会去下地狱，因为这是人自己种的结果，因为这是人自己一生行为的结果。一看到耶稣的时候，他自己一看到一个完全圣洁的，他所有的恶，所有的这些 不堪，他全部都知道，然后他自然而然就会到一个神不在不神不存在啊、神不掌权的地方。我这样讲，自然而然就会到一个神不掌权的地方。所以这些东西，当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那祷告想想看，说我可以跟你讲，人世间发生的所有事情，直接间接绝对都跟神有关系。如果一件事情发生，我没有办法 relate 到神身上的时候，这件事情我恐怕对这件事情的认识跟理解不够深刻。好，所以跟孩子讲讲看，你看圣经上说人种什么收什么，你们两个人不懂得彼此相爱，不懂得彼此尊重，然后不懂得不要以恶报恶， 结果一路下来两个人两败俱伤，对吧？结果两个人两败俱伤，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跟孩子好好谈的好方式。那我已经不需要再做任何惩罚了，我已经不需要做任何惩罚了，孩子他自己收到他所种的恶果，他自己收到他所种的恶果。好，那所以很多东西我们刚刚提到你这个 case 哈，有两个方向，一个是说我要怎么样来种那个种家草，而不是不准打，然后你们两个人打架起来，然后再把你们两个人惩罚一遍，其实不需要。好，我要种什么 positive 正面的因子种下去。好，那第二个就是说让他们看到自己受恶果，让他们看到自己受恶果，然后你。孩子看到他自己受恶果之后，父母亲告诉孩子一件事情，你要为你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不要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然后看看我们多会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好，不是我打他，是因为他把我的 Lego 给弄坏了，他把你的 Lego 弄坏了，那是他的行为不对，但是你去把人家的功课撕掉，那你的行为是什么？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而不要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只看到别人做的不对的地方，然后自己做的不对的地方完全好像不存在似的。所以我说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审判哈，耶稣一再来，我看到的全部都不是这个人哪里做不对，那个人哪里做的不对，我们现在看到都是人家不对，等到耶稣一再来的时候，我看到是说我所有的不对，然后人就自然而然那个不对，很多的人一看到耶稣再来，我哪里敢去接近他，然后就跑到一个最不接近他的地方啊。所以跟孩子谈一谈这些东西，每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啊。那如果我一开始就为我的行为负责任，我不以恶报恶的话，就算他对我坏，请问我那个恶果能够收到哪里？也收不到哪去啊。所以这是关于上个礼拜没有时间继续玩的。那就关于上个礼拜我们讨论的很多东西，我不晓得还有没有在座还有没有人想要谈什么的没有？那每一个人，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说，冲突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天底下没有任何两个人是在一起是没有冲突的。然后看看我们自己是个大人，父亲爸爸跟妈妈在一起，请问爸爸妈妈在一起有没有冲突？
有，
才有冲突呢。我可以跟你讲，连两个哑巴在一起都会有冲突。那问题是说我怎么处理我们的冲突，我们怎么处理我们的冲突啊。所以这些东西与其在那边跟孩子说教，不如我们父母亲自己看看说我们怎么处理我们的冲突。父母亲会不会因为意见不合，然后两个人就越吵越烈，然后把对方的祖宗八代全部都抓下来骂？好，会不会越吵越烈？父母亲冲突的时候是不是也落在一个恶性循环里面，以恶报恶？还是说是我们可以接纳对方的意见跟我不一样，然后我们好好处理这件事情。那所以很多东西，很多基本原则，我把我的网站写在这里，我必要讲说很多基本原则我没有办法在这边全部讲得那么清楚。好，很多基本原则事实上在基督教辅导里面，那我没办法在这边讲得很清楚。譬如说冲突的处理，在基督教辅导的网站里面自己去听。如果要知道怎么处理冲突，自己上网站去听。那这个网站，基督教辅导的网站我还会重做，明年的时候会重做，就会更清楚，你就更容易找到每一个 topic。冲突怎么处理，愤怒怎么处理，个性跟品格 我怎么来认识每个人的个性跟品格，跟我自己的个性跟品格，这些东西明年会重新做一次。那现在的你要找的话不太容易找到啊，这个先过去哈。那关于看讲义的话，上个那是再上一次我们有提到对孩子的理解。看下面的话是关于个性跟品格。个性跟品格一方面是说在基督教网站上有，然后我就不想花太多的时间解释，那而且我们以前也稍微有提到过。那关于个性跟品格，个性是从神来的，是没办法改变的，是本身个性的本身其实没有好坏，那你不要想去改变孩子的个性，只能接纳。那在品格上看，说我用什么样的好品格来让我的个性发挥它的长处，而不要让它的短处成为问题，那这个是父母亲要教导的。好，所以父母亲教导孩子的品格，那我们下个月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会特别有一堂课讲孩子的品格。但是品格我也不想讲太多，因为 Bill Gaffer Seminar 讲了很多很多东西，我不想重复。好，那 Bill Gaffer Seminar 的话以前每年在我们教会六月都会举行，现在好像没有在我们教会了是吧？我都没注意到最近还有在我们教会吗？好像对真善美讲座今年没有。好，那跑哪去了我也不晓得，可以上网去查查看。好，那真善美讲座那个 basic seminar 最基本的那个他们叫什么，基本中文叫什么，基本真基要真理好，那个基要真理讲很多品格的塑造啊，自己去找这些 resource， 我不想在这儿重复了。好，那我只是想问一下说，所以大家关于品格跟个性能不能分，哪些是个性哪些是品格，可以分吗？
性格快慢这个是个性，
对，快慢是个性没错。
粗糙粗糙仔细，还有外向内向，
对，这些是个性，这些改不了。但是勤快跟懒惰怎么样？这个是品格，这个改得了的。那在乎别人跟不在乎别人，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品格。自私不自私，这个是品格。所以品格的本身是有好坏的，但是个性的本身没有好坏。所以只要我把好的品格配合到所有的个性，结果你发觉说所有的个性都可以发挥它的长处，然后它的短处都不会成为问题。所以千万不要去改别人，改你的配偶，改你的孩子的个性，你改不了，你改不了。好，我只能接纳，然后让孩子知道他的个性，然后用什么样的品格来跟这个个性搭配。内向的人有内向的好处，外向人有外向的好处。内向的人，内向不等于孤僻，好，孤僻是毛病。那外向的人可以不需要人来疯，人来疯是毛病。好，那然后为什么会造成一些毛病，然后自己去想想看。所以个性跟品格这样带过去可以吗？可以。好，然后下面一个 topic 下面讲到是软弱跟罪，请问软弱跟罪意不一样？软弱跟罪意不一样？不一样。怎么个不一样法？
罪是已经体现出来了，
那软弱呢？
软弱可以不做到罪。
罪不是神不喜悦的事吗？软弱并不是神不喜悦的。
跟什么？
跟 motivation
跟那个动机。
motivation 跟动机有关系。
如果这个动机是坏了，就变成罪；如果是你不是 intentional 的去做这个，那可能就是我的软弱，你没有意识到做出来的一个结果。
对，罪经常都包括的动机在里面，所以雅各书讲到说是私欲怀了胎。那私欲的本身其实就已经是一个不好的动机了。 好，没有错，罪包括动机。那软弱跟罪还有什么不同？
软弱就是贪吃是软弱，真的吃了就是。
软弱给罪开门，那可不可以有软弱而不犯罪？可以，这个是重点，这个是重点。那我们有提到说有没有人是没有软弱的？
没有。
好，那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没有软弱，但是问题是说可能吗？所以父母亲跟孩子最大的一个冲突，其实就是父母亲希望自己生出来的孩子是耶稣，但是偏偏结果不是，偏偏结果不是。那我们也有提到，其实软弱跟我要讲什么？
软弱和罪。
一个是说是每个人都会有软弱，但是并不表示我有软弱我就必须要犯罪，我可以有软弱而不犯罪。所以我知道我的软弱，我对我的软弱的理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对软弱的理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那我理解我的软弱，我接受我的软弱，我在我的软弱上我可以不犯罪，我可以不犯罪。好，那我们有提到说一个人的长处跟他的短处其实就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对不对？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没有软弱，但是一个没有软弱的人，请问是不是就好到底了，就是件很好的事？请问是不是？那有什么不好的？一个人没有软弱有什么不好的？
他体会不到别人的软弱。
体会不到别人的软弱，没有错。还有呢？骄傲自大。还有呢？还有呢？
不会依靠神。
他不需要神了，他要神干嘛？他就是神了。
那这个软弱是不是就是缺点？就是一个人的短处。
我可以说是一个人的短处，但是我不能说是他的缺点。短处每个人都有，但是短处可以不成为缺点，所以这是我们要谈的主要目的。又像英文讲说是 shortcoming， 每个人都有他的 strength 跟他的 weakness， 我都有我的长处跟，你要讲短处，对对对，短处，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跟短处，但是我怎么样让我的短处不成为缺点，不成为，不造成罪，不造成不好的后果，我这样讲。好，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小孩天生比如说数学好，
对，
那个这个很 nature 的东西，那么对于小孩的辅导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小孩数学不是很好，你是不是就应该很早的时候就说 OK， 你就不要往这方面发展了，你就发展你的优势，还是应该在这个情况下，尽管天生他的数学的能力不是很强，但是在小的时候还是可以帮助他，就说从 nature 的角度，然后现在要从品格的角度来弥补这个。
小孩子什么都需要学，不管他这方面是他的强项还是弱项，他都需要学。好，那只是我接受一个事实，每个人都在学，但是所有的人看起来这个永远是这样子一个这种曲线。好，大部分人都是中间，那少部分的人是，你要叫这个叫做什么呢？哈？少数的人是特优吧，然后少数的人是这个叫什么？我不知道叫什么哈。
智力角。
那学习，譬如说，如果我的孩子在这边的话，他学习可以稍微好一点哈。但是如果我的孩子在这儿，他再怎么学，他绝对不可能到这儿。你不要想说是我一个中庸的才可以学变成天才，不可能，天才是生出来的，不是学出来的。好，
99分靠努力。天哪，就
我这样子讲哈，我这样讲，如果我的嗓子不好的话，我再怎么努力，我还是不能成为声乐家。如果99分努力可以成功的话，我已经有天资在里面了。好。 很多东西我不努力的话当然什么都没有，这个不用谈。如果我不努力的话我什么都没有，对不对？好，但是是不是每个人努力结果都可以有很卓越的成就，请问是不是？我必须要问这样子。千万不要说是一个看到一个人他有很卓越的成就，因为他很有努力，我可以跟你讲不是的。多少人都在努力，然后多少人有很卓越的成就，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好，努力可以成功啊，不是啊，成功的人都有努力，但是我不能说所有努力的人都会成功，我可以跟你讲不是。当然你要看成功的定义是什么。好啊，所有这些表现很卓越的人都很努力，但是是不是很所有努力的人全部都表现很卓越？不是的，我必须接受这个事实，不是的。所以我们刚刚讲说，是的，我的孩子哪一方面他都需要学，不管是他的强项他的弱项他都需要学，但是我必须要接受一个事实，就是在他的弱项上他再怎么学他都不可能到这儿。那只要他的学习的怎么讲，他有在好好学习，所以我们讲说尽心尽力，只要他有在好好学习，我就给他 positive， 我就鼓励，我就给他好好的叫什么我就接纳他，我就夸奖他，我就夸奖他。所以我们夸奖人的时候是夸奖他的努力，而不是夸奖这个结果。那你要看圣经上的话，三个仆人五千的两千的一千的，神夸奖的时候请问是夸奖他本来的天资，还是夸奖他的什么？夸奖他的努力，没发觉吗？神夸奖人的时候是夸奖人的努力，不是夸奖人后来的结果。一千的如果赚一千的话，他所得到神的夸奖跟那个五千的赚五千的请问怎么样？会一模一样。但是我们看的是又不一样的，哎呀搞了个半天，努力个半天只赚两千得了，不赚也罢。你看人家一赚就赚这么多，他不用努力他也有五千了，对吧？他不用努力他已经比别人多了，不用努力他已经在这儿了。是
我觉得这个努力是不是也是一个品格需要教，
绝对，
因为小孩都有个性，
对对对，绝对需要教。但是我们也有讲到过譬如说你把你的孩子定在成熟的年纪是25岁，好，我给他一个空间，小的时候我千万不要把他逼得像25岁一样。如果你看在这边25岁的年轻人，就是说上进的年轻人，不是那个 homeless 那好吃懒做，你看一下在美国25岁的年轻人，你看看他们的生活其实蛮辛苦。然后你不要期待你的孩子3、5岁的时候就像25岁的人一样过那种辛苦的生活，都没有什么 break 的，然后白天去工作，然后晚上回家吃个饭，晚上就睡觉。好，你不要期待你的孩子3、5岁10岁的时候就过那种生活，那你的孩子就太可怜了，他这一生都没有玩过，他没有童年。我可以跟你讲，一个没有童年的人不可能快乐。
然后再回到这个，比如说天资数学弱，然后平常努力也能 OK， 但是在选择职业的时候可能是不是也需要让他能够知道自己的弱点在哪里，不要去做什么 accounting 啊之类的。
绝对绝对，他恐怕也做不了。哎，不一定，数学，因为数学你只要做 accounting 只要加减乘除会就行了，而且都是按定。
他主要是 policy， 对他的感
觉。对对，其实主要是 follow rule。 对，
有时候有的人他喜欢的正好是他天资没有，
有可能，
对，
有可能
一个背景。
或者我这样讲哈，问题就是说我有可能喜欢我的弱项，但是是不是我就要把我喜欢的东西变成我的 career， 变成我一生的这个东西，这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说像我们儿子他喜欢的东西他永远不把它当做 career， 因为你一个礼拜要搞40个钟头啊，再喜欢也喜欢不到哪去了。
还有这个长处和短处，你这个是指他的个性方面的，可是
或者是天资方面的，
天资
方面
的，就是比如说可以就是说数学弱就是他的一个短处。
老师说好，如果是天资方面的话我不喜欢叫他做短处， 我只能说是他在这方面不是那么优越，这样子。我不喜欢说一个人因为他没有天资，所以我们就说这是他的短处。我们普通讲短处的时候都比较倾向个性方面的，比较倾向个性方面。譬如说这个人他，我不喜欢讲短处，哎，老实讲我不太喜欢讲短处，因为你讲短处好像就变成比较负面的东西，我不太喜欢。就像你说我不会唱歌，但是我不认为不会唱歌是我的短处，没什么，我就是不会唱歌而已。但是我不喜欢 label 我自己，我的短处是不会唱歌。我觉得没必要，我觉得没必要。我的数学不好，但是我并不认为说，哎，就告诉孩子说，哎，你这是你的短处，我觉得没必要。
某些方面没有天分。
对对，我就是没这个天分而已，没必要要说这是我的短处。对，那我也不可能在所有365项里面全部每一项都是强项，不可能，我也不需要。
长大过程中品格一点一点在加强，但是没有强到足够的时候。
我也可以这么讲，是的，可以这么讲。那当然跟个性也有关系。譬如说慢动作，我的动作就是慢。那虽然我很注意，然后我也怎么讲，我也很有节制，像我们前面讲过，然后什么事情我都没有落下事。但是慢动作还是我一个需要一直提醒我自己的地方，那可以说这个是我的短处，可以这么讲。那我有这个 aware， 是的，我动作就是慢，我就是没有办法像他反应很快，然后一个工作交给他三两下他就做完了，然后一个工作交给我他三两下做完了，我还在这边想说，哎，到底怎么回事。那有可能说这个是我的短处，但是我还是努力的做。
像那两个孩子打架，他们彼此就没有那么强的爱心，尤其是小孩子长大的过程。
这个不是短处，这个绝对不是短处，这个是每个人都可以学到的。所以我这样讲哈，每个人都可以学到。所以很多，或者我这样子讲哈，你看加拉太书里面讲到说圣灵的我不能讲说圣灵的果子有哪些面？圣灵的果子，只要是圣灵的果子，每一个人都可以学到，而且这个是无限制的，我一直可以学，一直可以长，然后我永远没办法说，哎，这个东西我已经会了，哎，我已经学会了，这个我已经有100%爱了，不可能啊，这个东西永远都是无限的。那我现在还没有够多的爱，只是表示说我的生命还需要成长。我的生命还需要成长，那我不能说，哎，我的短处就是没有爱，没这回事。所以当我们讲到短处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我必须要接纳，这个是我的软弱，这个是我再好，就是我们这边讲说我再好恐怕也没办法好到哪去的，这样子。但是只要是圣灵的果子，我绝对都可以成长，这样子。好，所以有些东西我们好像也没办法一刀斩下去，斩得很清楚哈。那譬如说好了，体谅别人，那有的人就很容易体谅别人，有的人好像比较不太容易，对吧？不太容易并不表示他不能学。那我可以说，对，我是有这个软弱，那我再怎么学好像就没有有些人他好像看你一眼马上就可以知道对方的，马上就可以怎么讲，理解别人的感觉。那有些人学了半天稍微好一点点啊，那我必须要承认说是的，在这方面是有差异。有些人不需要学，他很自然的就可以理解别人，有些人学了个半天才理解别人那么一点点，结果还是不够好啊。那我就说这方面我就知道这是我的软弱。如果我没办法理解别人的话，很多事情至少我可以做的就是我可以问问看别人， 问问看别人的感觉是什么。啊，这件事我决定这样子做，然后完全不顾虑到别人的感觉，我也不知道别人的感觉是什么，我也没办法理解，但是至少我可以做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要这样做，你觉得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就问嘛，就这么简单。啊，所以知道我的软弱是什么，知道我的短处是什么，让我的软弱可以不成为罪。如果我不我不是一个善于理解别人的人，然后再加上我不在乎别人的感觉，然后这个东西就可以变成罪了，然后我就变成一个独断独行的人。那如果在夫妻关系里面的话，如果是先生的话，先生就变成 dominate， 不顾太太；如果是太太的话，太太就变成跋扈，对吧？如果是父母亲的话，这个父母亲就变成什么？专制，完全不顾孩子的感觉，要出门就出门，抓着孩子就走。啊，那如果孩子是这样子的话，就变成什么？啊？啊？什么？骄横。然后那个叫做什么啊？父母亲再不管一管的话，就变成宠坏的孩子，就变成一个宠坏的孩子，只顾着自己不顾别人。啊，然后这个孩子将来结婚以后，麻烦了。好，理解一下我的软弱是什么。那经常中国人不喜欢承认自己有软弱，或者是说不敢承认自己有软弱。为什么中国人不敢承认自己有软弱？
这就是软弱。
啊，
这个就是软弱。
没错，为什么？为什么中国人不敢承认自己有软弱？你有没有发觉，其实是从小在家庭里面的接纳，父母亲就是不接纳孩子有软弱，对不对？如果一个孩子，好像比较有软弱的话，那这个孩子不要提；然后那个好像没软弱的孩子，哇，在外面拼命。其他的孩子拼命褒奖他的孩子，让其他的孩子觉得好像自己不存在似的。啊，但是很不幸的，像我们讲说，当人堕落离开神以后，每一个人都有软弱，不管你承不承认，而且只要跟你够亲近的人都知道，你不承认也没用。那我们做父母亲的，请问我们自己做父母亲的有没有软弱？那我敢不敢跟孩子承认我有软弱？敢不敢？好，都不讲话了。父母亲，啊？
敢不敢是另外一回事，但是需要承认。
啊，那我这样子讲好，恐怕我们做父母亲就表示我们父母亲不敢承认自己有软弱，对吧？请问我们做父母亲的为什么不敢承认我们有软弱？啊，为什么？
不能接纳我们。
那
孩子抓着你的软弱，使劲打击你，不听再更不听话。
啊，那请问你不承认的话，孩子知不知道你有软弱？如果他知道他要抓的话，请问他能不能抓？对呗，照样抓，然后抓的还更厉害，你还不承认，对呗？那么请问孩子，当父母亲，当然这个孩子不是很大，或者是说不是很大，或者也不是教的很糟糕的孩子，我这样讲好了。当父母亲跟孩子承认父母亲有软弱的时候，请问孩子通常会怎么反应？
接纳。
孩子其实经常是接纳，经常孩子是接纳。啊，如果这个孩子不是教得很糟糕的话，所以越早正确的教导孩子，其实孩子越能够接纳父母亲有缺点有软弱。然后我也可以跟你讲，其实一个孩子对父母亲的爱跟这个父母亲有没有软弱缺点，其实我可以跟你讲没有关系，你信不信？你信不信？仔细想想看， 想想看你所听到在报纸上看到的报道，你所接触到的人，请问是不是孩子，一个孩子对他父母亲的爱跟这个父母亲有没有软弱缺点，是不是其实没有关系，不见得有关系，我这样讲，其实不见得。一个看起来好像很厉害啊，十项全能的爸爸，请问是不是所有的孩子，所有孩子都爱这个爸爸？不见得，不一定。那么一个长期卧病在床的爸爸都没有办法养几乎说是没有办法养家照顾家的，请问他的孩子是不是就不爱他？其实不见得，其实不见得。当然不负责任的爸爸的话，所以我刚刚讲的不见得是不是不负责任，只是他没有办法哈。那我们家有一个邻居，他我小的时候，然后他们家有个孩子小的时候就得了青光眼，那时候台湾的那个医疗很差，所以不知道怎么处理青光眼，所以后来就变瞎了，所以他是很小的时候就变瞎了，我也不记得多小，反正结果他还是有办法，就这样一直长大之后，后来也结婚了，也有女孩子愿意嫁给他，然后他妈妈就帮他弄了一个店，然后其实主要都是他的太太在帮忙打点那个店，然后后来他们又生了两个孩子，那还好这两个孩子都视力都很好，都没问题。然后我妈妈就说，有一次他们在婚礼上，在 wedding 上，然后碰到这个青光眼瞎了的他们的夫妻跟他们两个孩子坐在同一桌上，我妈就说啊，看了以后真感动。他那两个孩子就坐在他爸爸旁边，然后这个孩子夹一个菜给他爸爸讲说，爸，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菜，然后那个孩子过一下看看爸爸碗里的菜吃完，又夹一个菜给他爸爸说，爸，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菜，如果是有刺有骨头的话都会提醒他爸，爸小心哦，有刺哦，有骨头哦。然后我妈看以后好感动，我妈讲说是怎么讲，就是普通正常人的孩子都不会这么照顾他爸妈。然后这两个孩子，换句话说，恐怕是从小就是这样子照顾他爸爸的，就是这样子照顾他爸爸的。然后我妈看了以后好感动，然后我妈就回来骂我们：你们这些小孩子没有一个。
这好像变成一个祝福啊！
是，其实我们一直在这边讲说神的恩典，神的恩典。结果你会发觉说，是的。搞不好在我的软弱，在我的弱项上，结果神的恩典更显得强，更显得大。所以保罗讲，他说如果我要夸的话，我夸什么？夸我的软弱啊。世界上的人要夸的话，夸他的软弱还是夸他的强项？绝对是夸他的长处，没有人会夸软弱，只有基督徒敢夸自己的软弱，因为神的恩典在我的软弱上能力显大，能力显大。是的，我是这样一个慢动作的人，但是感谢主，我慢动作慢了一辈子了，日子还是过得挺好的，至少我跟人家吵架少吵了很多架，因为我动作太慢了，等我想起来要怎么吵的时候，人家人已经走掉了。好，所以老师讲，一个人的长处，铜板的反面就是他的短处，你仔细去想，然后一个人的短处，铜板的反面往往就可以成为他的长处，就可以成为他的长处。那当然是的，我不会说是哎，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有软弱就软弱一辈子吧，当然不会。但是我要知道说是怎么样让我的软弱不成为毛病，不成为罪。所以软弱跟罪不一样，不一样啊。所以下面又提到一个问题，就是问题跟事实啊。什么叫问题，什么叫事实？什么叫问题，什么叫事实？
事实就是客观的是什么样子，
问题的话就比较主观性，有的人觉得这个是问题，有的人觉得不是问题。
嗯哼，没错。还有呢，问题跟事实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差别？
或者说问题是那个表面的现象，事实是背后的原因。
再讲一次，再讲一次。
问题可能是你表面上看到这个现象是这个样子，
嗯哼，
事实的话就是在问题后面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什么什么？大声一点。
事实是，就是这个人打了这个人，
嗯、
这个人打问这个人 A 打了这个人 B，
嗯哼，
啊，这是个事实。
嗯哼，
问题他为什么打
？OK。
下一个不是这个，那是不是是我不是这个问题？因为我记得有一个姊妹讲，就是说，假如说这个爸爸不负责任呢，这个不负责任就是一个不一定是事实，这个是一个就所谓的问题。然后讲不负责任，比如说有具体的哪些表现，那个是事实。不负责任这件事，一个是 actually 这，
我们对。你们提出来这些东西都很有道理哈，都很有道理。那有些东西我们可以深入去思想一下，不过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深入去思想哈。那我现在只提一方面的，就是说事实是一个没有办法改变的，因为它是事实，但是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嗯，
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这样子。好，那你们刚刚讲的东西其实都跟这个有关系。譬如说甲打了我一巴掌，这个人打了我一巴掌，那么我挨打了，其实请问我挨打这是事实还是问题？
事实。
这已经成为事实了，但是因为我挨了一巴掌，所以我就恨甲恨一辈子，请问我恨甲恨一辈子是问题还是事实？是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我已经挨了一巴掌了，已经成为事实了，我不可能再去改变这个事实。但是我恨他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解决的，其实是可以解决的。好，那甲打了我一巴掌，这个是事实，甲为什么要打我一巴掌？好，譬如说甲看我不顺眼，所以打了我一巴掌，那么请问甲打我一巴掌看我不顺眼，这个是问题还是事实？对甲来说是问题，对我来说是事实，这样子讲行吗？好，因为甲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这样讲行吗？所以我们这样子搞清楚了哈，我没有办法解决甲的问题，我只能解决我自己的问题。所以如果甲看我不顺眼，我不要想去说扭他让他看我顺眼，我越去扭他，他看我越不顺眼。所以不要把别人的问题当成自己的问题，我们经常都是自己不解决自己的问题，然后一天到晚想要去解决别人的问题，然后先生想要解决太太什么问题啊？少啰嗦，不是吗？先生就希望太太不要啰嗦，随我干啥都行。好，没有错，啰嗦对太太来说是问题，但是太太啰嗦对先生来说是事实。好，搞清楚什么是事实，什么是问题。那么对太太来说，先生的问题是什么？
不听太太的建议。
不听太太的建议。不听太太的建议，这个是先生的问题，是太太的事实。这样讲行吗？
嗯。
啊，是。
我觉得你这样判断，好像数学方程式里面的逻辑就是逻辑的定义，但是事实上，这个事实都是有弹性的，是不是需要？总而言之是需要沟通嘛？
哦，绝对可以沟通。
对，所以是可以改变。
要改变也是他自改，不是我改。
你跟他沟通就可以改变了。
嗯，我不知道，有机会改变，但是改变的权掌握在他手里，不掌握在我手里。我永远要明白这一点。我可以沟通。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问题是在我的话，对方是事实的话，我去跟他沟通， 这个事实能不能改变在于他？
不是不是，如果是我的问题，改变的权在我身上，我不需要跟他沟通，我就可以改。好，如果问题在他身上的话，我可以跟他沟通，但是改变权在他身上，不在我身上。
那谁要跟谁沟通？
老师说一句话，老师说一句话哈，我们的沟通不是只是在解决问题，我们的沟通是在彼此理解，啊，是在彼此理解。所以当一个良好的沟通的时候，我可以理解对方的软弱，我可以接纳对方的软弱。一个好的沟通的话，我可以让对方知道，是的，我有在做努力，但是这是我的弱项，所以随便我怎么努力，我努力了半天还是没有你不努力的结果好。好，这个是可以沟通的，让大家彼此理解。所以沟通的目的，请我们千万要搞清楚，沟通的目的不是只是在解决问题，沟通的目的是彼此理解。然后当彼此理解之后，很多问题其实就不成为问题了。我不敢讲说问题不存在，天底下没有哪一天等我们上天堂的时候才会没有问题，只要我们还没上天堂，这个只要我们还在地上，永远都有问题。我必须要跟你说实话，你最好接受这个事实。好，所以问题事实我们现在有没有搞清楚。
好，我是觉得没有搞清楚。因为假如说你说就讲你，比如说我啰嗦，然后你嫌我啰嗦，这个是对于 husband 来讲是一个事实，是一个事实，是我的问题，但是对 husband 来讲是这个是一个事实，
没错，
那么他就会讲你啰嗦是事实，
对，怎样？
对，那对我来讲的话，我不能承认这件事情，是这个是你的 opinion
啊啊 ，OK OK， 我这样讲哈，
是，插一句，啰嗦呢，可以是个性还是习惯？
习惯，这个绝对是习惯，这个绝对是习惯。好，爱讲话可以是我们讲多少个性，但是啰嗦跟爱讲话不一样。啰嗦跟爱讲话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啰嗦跟爱讲话不一样在哪？没错，没错。好，我见过爱讲话的姐妹，但是她不啰嗦。啊，那个姐妹哇，真会讲，不停的讲，只要跟她在一起，她嘴巴就不停。然后有一次，我先生跟我，然后跟这位爱讲话的姐妹跟她先生一起去吃饭。然后吃晚饭，然后这姐妹哗从头到尾不停地讲，然后我们那一餐饭吃了一两个钟头才吃完，然后我已经哇觉得好累，就快吃完的时候，我就跟这个先生讲说，哎，某某弟兄啊，这回你好了，你太太把该讲的话全部都讲光了，你回家的时候耳根就可以清净了。没想到他这个弟兄回我一句话，说什么，等他回家以后他继续讲。然后这个太太也无所谓，因为她真的很爱讲话，她什么都讲。啰嗦是一直重复一件事，一直重复一件事情。啊，那当然爱讲话的话，再加上节制，就不会说是，自己一个人从头讲到尾。那这个姐妹还是有一个不节制的毛病，对吧？我可以爱讲话，但是我得给别人留一点空间，我还得问问看别人，哎，你我讲了这么多，你会不会觉得我讲的太多了？问问看别人，对不对？
别人会讲吗？是。
如果够关系够熟的话，我就会讲说，你觉得呢？好，
我们家这个情况是孩子觉得妈妈太啰嗦。
那当然了，
他总在教育孩子，总觉得孩子像这个到25岁才能全部发展，现在还没有全部发展，那么天天都要 reinforce。
到25岁才发展构成够完全。所以现在我不需要期待他像25岁的时候一样，很多东西他知道了就行了。
尽管还没有表现出来，
没
错，妈妈也不用再说了。
没有错，没有错。
会不会忘了？
对呀、啊，我们
忘了。怎么忘了？啰嗦就是因为问题重复在那里。
没有，没有看到。
我这样讲哈，我这样讲哈，如果孩子从小的时候他不做，绝对会有后果。好，所以我们刚刚讲说，很多东西你就等他自己收他的恶果，千万不要说是他不做，然后那个恶果还没收出来，然后父母亲拼命在那边唠叨唠叨唠叨，你懂我的意思？他不做，让他收恶果。
怕那个恶果出来的时候，
怕什么？25岁。好，等到他25岁的时候，发觉说他以前那个很多该做的事没做，然后收到恶果的时候，从25岁开始，再好好来还来得及，你放心。咱们在美国，我可以跟你讲，30岁开始
有钉子就让他去撞了。
没错，就让他去撞。我已经跟你讲了，你不听，你自己等着收恶果。好，我老实说一句话，我自己到30岁才开始好好学习。
对，有的小孩他不 care，
没错，那就等他收恶果。那就等他说。
我
成
绩不上学，不上学，学校一样，他做作业，然后他说我不 care， 我就不做。然后他是个一天到晚给你寄信，你怎么办呢？
那让他自己去，让他去自己去 deal with 老师。
他是要依赖父母的。
啊？
他是那个孩子，如果父母要负责任的，为孩子负责任的。
我这样讲哈，那我
孩子缺课的话要抓父母的。
那小孩子
要 hold parents responsible。
对。小孩子小的时候的确，如果他不上学的话，我会把他抓起来揍一顿，这就是后果，这就是后果哈。
我觉得里面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就像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孩子也会有，就是说在那个在有啰嗦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是我们父母，我们怎么说，就是你跟他沟通的时候，你的 body language， 你说话的 tone 哈，其实一样的信息，我们是在 complain 他呀，在怎么跟他lecture 他呀，还是说你跟他平心静气在跟他沟通？我觉得如果有一些不 care 的孩子的话，静下心来跟他沟通。
我这样讲哈，我们好不好，所以我们又回到我们上个礼拜以前讲到的东西，重要的是种家草，种家草，培养孩子一个为自己生命负责任的这个 character， 这个品格。好，你将来自己要跟神面对，要面对神，要跟神交账的。我现在管你是在尽我的责任，因为神把你放在我身边，我是你的父母亲，我将来要跟神负责任的，所以我管你。啊，你将来长大以后，如果你不好好读书的话，18岁以后你自己不好好读书，你不要读大学的话，你自己去想办法活。只要你能活，妈不管你。好，如果你读大学的话，我管到你读大学。啊，这些东西跟孩子说清楚。你不做功课，等到18岁以后，你自己收你的恶果。啊，那孩子不做功课，为什么不做功课？跟孩子谈一谈，跟孩子谈一谈，做功课没有fun，啊，然后上网跟同学聊天比较有fun，啊，妈也承认，妈上班也没有fun，妈洗衣服擦地板也没有fun，那是不是妈就可以不做了？好好帮你不做功课，妈不做，妈不煮饭，我们大家都 have fun。How about this？ 啊，huh? ？Want to try？ 跟孩子好好谈一谈。
OK， 他就不吃
了。那就让他连不吃3天，看看他的后果是什么。你怕你心疼他肚子饿啊？
啊，我的披萨。
对不起，你有钱你自己去 order， 我的钱。没有披萨，好，就算披萨的话，我给你连吃3天披萨，看看你怎么样。
我刚才觉得这个哲理讲得很对，因为我自己感觉到有的时候，儿子就跟我讲，妈，你的痛正好变了，就一开始还是很好的在 greeting， 突然你功课做了没有，马上这个痛就变掉了。
对，而且像我们讲说是，我教孩子做功课，是我跟他所有 conversations， 跟他所有沟通里面的1%。还是90%，这是个重点，对呗？如果跟他一天讲很多话，讲很多话，然后到晚上要睡觉的时候，功课做了没？孩子一点都不会怎么样的。啊，如果他在那边看一看，啊，我就是等到最后的，因为这是他的责任，我干嘛要帮他负责任？好，从小就养起来，功课是你自己的责任，你自己看你要什么时候做。
好难。
那。Oh well.
很多时候我觉得是大人哈能够想到孩子这个后果，孩子这么小的时候他想到他没有理解到，
哎，我跟你讲，孩子
25岁以后有什么关系，
孩子就算他想不到25岁，但是在学校里面他绝对知道后果，他绝对知道后果，不会，他不知道25岁的后果，但是他知道他不做功课的后果，他绝对知道。
不太一样，我发现啊，有人拿那 ticket 拿一张，他拿两张，他拿10张，不太一样。我听过有人就拿一两张之后，他就塞着塞着，可以塞到10张。那我觉得说，如果说你拿一个 ticket 的时候你就很紧张的话，那时候就比较有效果。拿到3-4张 ticket 那就。就麻痹了。
我必须要好好跟孩子谈一谈，所谓的 ticket 是什么 ticket？
对，我刚才讲是 ticket。我听说有小孩子，就说像有小孩第一次拿 ticket 很紧张的，那有小孩子他已经拿了2-3次，然后塞在那边，他也没有
累了。那如果孩子已经大到可以开车的话，那你还要替他负什么责任？这是他的事。
我不是说小孩，我说大人都有这样。
那这是大人，那这个我这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这是他的问题，你不要把别人的问题抓到自己身上变成我的问题。我要怎么解决他的问题？那你自己的孩子，如果他是这样子的话，让他自己面对，啊，让他自己一个 tick 100多块，那他看他要赚多少钱来补这个 tick。
我想二姐妹的意思是说。
没错，那我如果孩子变成这样的话，我也只能让他面对他自己这个问题。所以我说他一个 ticket 100多块，10个 ticket 1000多块，他要赚多少钱来补这个 ticket 钱？好，那
可能不是在 ticket 上，而是比如说在平时，比如说学业上没有养成好的习惯。
那我们只能从小养，好，从小养。我这样讲，从小，所以我们刚讲说，从小让他学会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从小让他学会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你为他祷告。
他可能10岁还没有办法 reach 到25岁那个 maturity，
但是10岁有10岁的责任。最怕的就是我们父母亲在帮他负责任。你知道多少中国的父母亲一直在帮孩子负责任，以致孩子根本不知道他有责任。到了10岁的时候，孩子还不知道自己有责任。我们多少父母亲还不知道自己孩子10岁了有责任的？请问？我们多少父母亲知道孩子10岁的时候他有他的责任的，而且可以说出来我孩子10岁的时候他的责任是什么的？有多少父母亲？
我一直就觉得师父在说的就是说，让孩子他在 early age 就开始 take 他自己的 responsibility。
没错，
因为我们父母一直就害怕，我不想让你来承担这个结果，所以一直就在提醒提醒提醒。其实当孩子大了以后，他自己还站不起来，还提就是说来承担不起这个责任，都想不到这个结果。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他长大已经很大，他还自己没有出来。那我们现在。师母也说了25年，就是说当孩子没有达到我们的目的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太着急，因为他还有时间成长的空间，我们也不用，但是该说的还是说到了。但是如果说没有达到我们的期望，先不要特别 frustrated totally give up， 然后慢慢的再提醒，
或者是说我们千万不要看孩子还在小的时候没达到我们的期望，我们就帮他负责任。我这样讲，就帮他负责任。功课做功课是他的责任，如果他不做，让他自己去收恶果，让他自己到学校去的时候，老师说，怎么功课没做？全班怎么只有你功课没做？然后拿一个大零分回来，让他自己收这个恶果。千万你不要在那叨，功课做完没？今天功课有多少？来，妈看看你的功课做的怎么样？哎呀，你怎么做不成这个样子？
那提醒孩子做功课是不是父母？就是有时候这个责任
你可以提醒一下，好，而且老实讲，孩子绝对知道他该做功课，所以像我们家法都是到晚上快睡觉的时候问一下功课做完没。如果他说哎呀糟糕这个忘了做，那我说那你要看你今天晚点睡觉还是明天早点起来做，让他自己选，让他自己选。
这功课是一个，就像今天早晨 OK， 他就自己没有拿 sweater， 穿着 T 恤的就出来了。我怕的是结果是又是感冒，对吧？对，这个已经刚刚看完医生，刚刚耳朵发炎什么的，就他那个，那你说我是该管还是不管？当然，
你可以问他，今天天气蛮凉的，你要不要穿个 sweater 出去？如果他不要，就让他不要出去。 啊，也许他身体很好，根本不生病的。You never know，
就是生完病了。
那他生病，他不舒服的，你放心。他不 care 的话，我可以这样讲，如果孩子不 care 的话，一定有一些东西在后面。为什么会不 care？ 为什么不 care？ 如果他不 care， 我没有办法让他 care， 我只能够理解他，看看为什么他不 care， 一定
有
原因。有
时候我觉得那个后果啊，那个苦果是家长在承担。你这个孩子生病了，他正好逃学一天，还更高兴的，家长得请假，得带着看医生。那孩子没有受到那个痛苦，实际上是家长受到痛苦，所以家长更 care。
你，我这样讲哈，没有错。很多时候是的，我需要跟我的孩子一起付这个代价，但是。我的孩子绝对不可能会，如果生病，他不可能会说很开心的。如果他很开心的话，那我就要知道说为什么他在学校不开心。通常正常的情况，孩子是喜欢上学的。我的孩子如果不喜欢上学，一个人待在家里比较开心的话，我就要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不正常。我必须要跟你说实话。啊，不是逼孩子去上学，而是发现为什么他上学不开心。人的正常。正常的情况是说是，特别是孩子是喜欢跟人家在一起的。好，正常的孩子，我这样讲，神创造人，其实有很多东西我这样讲哈，就是神创造人的时候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来创造人的，所以人有很多倾向，其实是跟神的属性是相同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神不是单独一个神。所以人其实是喜欢跟人有 relationship 的，跟人有关系的。如果我的孩子不喜欢跟人有关系的话， something's wrong， 那我就要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害怕，也许是他不知道怎么处理人际关系。那么我不是去逼他，而是去 find out 为什么。然后你再看看神的属性，所以这些东西你去读圣经的话可以理解很多。神创造，神花了六天的时间创造天地。好，那么请问创造天地，神创造完以后，神对他所做的工作，他的反应是什么？
这是好的。
他很开心，对不对？在工作上，连神在工作上都得到 achievement， 都得到那个成就感。那么人工作，请问有没有成就感？有没有成就感？有，应该有，或者我们讲应该有。所以孩子当他做功课，特别是做得好，然后父母亲夸奖老师夸奖的时候，请问他有没有成就感？正常情况应该有。如果孩子不做功课，然后他不 care 的话， something is wrong， 那我就要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是不是当孩子做对的事情的时候没有成就感？那么就像我们讲说，是不是我少种了一些少种了一些家草。当孩子好好做他该做的事情，我没有说哎，孩子啊，你今天做得很好。
对，是我说的问题可能是在父母
亲。非常非常，因为孩子小的时候大部分接触的对象是父母亲，可能是，我不敢讲说一定是，但是跟孩子谈一谈，然后想想看自己是不是我每天只是在批评孩子不对的地方，孩子对的地方他忠心良善的时候我没夸奖他忠心良善。好，那我就问问看，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可以发现为什么。因为正常的人的确是他做对的事的时候，里面的那个良心也好，对基督徒来讲圣灵也好，是会有那个好的感觉的。那正常的情况，特别是基督徒，如果没有做该做的事，做不该做的事情，正常的情况里面其实是有 guilty feeling 的，是有罪恶感的。如果我的孩子表现没有的话，我要问一下为什么。是说其实他有，但是为了面子他就告诉我没有，还是说是有别的原因？好，所以当我的孩子告诉我他不 care 的时候，一个他可能是在骗我，表现出来的时候 I don't care， 所以你不要再啰嗦我了啊，或者是说真的 something wrong。 如果真的是 something wrong 的话，我就更要注意。好，那做父母亲的我也需要学智慧，说千万不要逼我孩子到一个程度他说他不 care。 我可以跟你讲，刚开始至少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一个孩子是不 care 的，没有一个孩子是不 care 的。就像我讲，打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好了，一个老师在这边上课，告诉所有孩子说，这堂课很简单，你们功课做也好，不做也好，考试考也好，不考也好，无所谓，我都无所谓，反正我给你们三个成绩 A、B、C， 你们三个来选，看你要选哪个。我可以跟你讲，没有一个孩子会说 I don't care， 所有孩子都会选什么？一定选 A。 我可以跟你讲，没有人会选 B。 他为什么会不 care？ 我要问一下。好，我需要理解一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或许是说是我再怎么努力我都拿不了 A， 所以干脆我就不努力了，我不 care。 好，那么我就要问一下父母亲，当你夸奖孩子的时候，是夸奖他拿 A 还是夸奖他努力？孩子，你只要努力就行，你拿 B 妈也很满意，如果你拿不了 A 的话，拿 B 也行， ABC 不是这么重要，妈只在乎你是不是好好做了就行了。
那你那样的话，不是让小孩有一个觉得你的 expectation 对他不是很高吗？
我可以跟你讲，如果孩子可以拿 A 的话，他绝对会要去拿 A。 所以我说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在讲说，其实最重要的其实是带领孩子在耶稣基督里重新塑造一个像耶稣基督的样子。那神创造的人其实是有荣誉感的，因为神自己也是一个 honorable God， 神自己也是一个非常有荣耀的神。神是有荣耀的神的话，神所创造出来的人其实是有荣誉感的。如果他可以拿 A， 他绝对不会 settle for B， 我可以告诉你。
所以
我们一直在强调说，只要孩子尽心尽力就行。好，我强调是尽心尽力，而不是他拿 ABC。
因为 ABC 是一个很客观能够反映他是不是尽心尽力
不一定，
当然的话
不一定。我可以跟你讲，每个孩子不一样，我必须要接受每个孩子不一样。特别是譬如说英文，譬如说数学，譬如说别的东西，那我可以跟你讲，我的孩子譬如说像那个叫什么东西啊 history， American history， 历史，好，我都告诉我孩子说，算了算了，别花那么多时间， it's not worth it， 为了拿一个 A 花这么多时间， it's not worth it。 我可以跟你讲，我们的孩子他不是在文科不是那么行的，我就告诉我的孩子，为了拿一个 A 花那么多时间，晚上搞得晚上没办法睡觉，妈妈觉得不 worth it。
但是我的意思说，我如果把我看我的孩子，我看了他转化，他是一个拿 B 的孩子，但是他拿 C 回来，因为他没有努力。
那是他不努力嘛，这是他不努力。我这样讲哈，
ABC 我说你看你是可以拿 B 的，你为什么都拿着 C 回来？
那是他不努力。
但孩子不承认，他说我就是个 C 的孩子，你看我是不是。
我这样子讲哈，所以这就回过头来，我们讲说问题还是事实。如果孩子不够努力，这个是他的问题，我没有办法解决他的问题，必须要他自己解决。好，如果他不够努力，然后他说他就是拿 C 的话，我不再多讲，因为这是他的问题，这不是我的问题，我没有办法去解决他的问题。
那家长怎么帮孩子来改变你的问题？
那我只能种家长啊，种家长，种家草，好，让他学会他自己面对神。如果爱孩子爱神，所以很多东西我必须要讲到最后，必须要回到神面前。神是一个荣耀的神，我绝对不 settle for less glorious。 好，所以我们孩子从小我都跟孩子讲你看这个 homeless 的人，他们很自在，好，尤其在美国，他不需要工作，反正饿不死，反正生病了送到医院去绝对有人医他。好，如果他嫌外面冷的话，有 shelter open 给他，他根本不需要为自己的生命负任何责任。但是你觉得这个彰显神的荣耀吗？好，然后看看你所做的一切，如果你觉得彰显神的荣耀，妈绝对不多说。好，如果你觉得说是你已经做得很好了，那就让他自己去 judge， 你不要来 judge 他。老实说一句话，很多东西我也必须要承认，说是其实我们对孩子再理解再理解再理解，我们对孩子的理解永远比不上他对他自己的理解。所以让孩子自己去解决他的问题。 那做父母亲的永远是接纳、帮助、理解。啊，我对我的孩子有 expectation， 有期望，就像神对人有期望一样。啊，这些东西我都可以跟孩子讲的，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孩子从小跟他们谈话的内容。神对人的期望非常高。啊，我得终我这一生努力。然后神看到的不是我努力达到哪里，而是神看我有没有在努力，对吧？所以我可能努力非常努力，但是结果我只在这儿，但是神看我是100分。有的人不需要努力，他已经在这儿了，但是神看他是零分，因为他没努力。所以这些东西平时跟孩子谈，而不是在这一科上，你怎么又拿一个 C 回来？你明明可以拿 B 的，你为什么不拿 C？ 我不需要讲这些了，你明白吗？好，那如果孩子不努力的话，为什么不努力？跟孩子谈一谈。好，那像努力的话，也是这样子一个基本上是这样子一个原则。所以到了孩子25岁的时候，大部分的情况，其实他们都非常辛苦了，其实都非常辛苦了啊。而且老师讲的话，到了大学第3年、第4年的时候，大概已经是这么辛苦了。因为他要面对找工作，啊，如果孩子在读 graduate school 的话，像我们老二现在在医学院里面，我可以跟你讲，已经超过这个东西，我经常都替他担心，啊，那在这之前的话，他的努力就不是怎么讲，就是说是有休息的努力，我这样讲，他必须要有休闲的时间，孩子小的时候需要玩。孩子在玩的过程当中学习太多的东西，这些不是我们知道的，不是我们理智上知道的。好，那今天时间差不多了，那我们今天其实本来有很多本来想讲的都还没机会讲哈。我主要想讲的，我先抛在这儿，回去想一想。那下个礼拜我们继续讲。其实，神一开始创造人的时候，神创造人出来以后，然后马上神说什么？这人独居不好是第1章。第一章神说什么？
神的形象，
神对人说什么？管理，不是吗？管理。好，神给人唯一的责任就是管理。换句话说，我必须要告诉我孩子，他这一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是在管理他的一生，管理他的一生。然后你看看我们这些做父母亲的最重视的，其实不是管理，而是什么？
结果，
而是孩子的表现。好，其实神对人的要求不是表现。如果神要天才的话，所以我说，如果神喜欢天才的话，神创造每个人都是天才，然后天底下就没有天才了。我们偏偏就喜欢天才。神看到的是管理，神给人一生的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其实就是管理。所以孩子，你要怎么管理你的一生？你现在8岁，你要怎么管理你8岁的生活？你有哪些责任？这是你该做的。好，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讲的，说是如果孩子，不管孩子，我可以跟你讲，这是神给人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不管孩子几岁，他做了他该做的事情，他就会有成就感。好，所以像我们孩子三岁的时候开始上 preschool， 他上那个 kindergarten preschool， 一回来以后好 relax， 好 release， 因为他觉得他已经尽到他的责任了，那他非常有成就感，然后再回到家里非常神气。然后我就鼓励他 good job， 你上学回来好极了，你已经做到你该做的了。在我的孩子这个年纪里面，他的责任是什么？他的管理是什么？他就需要管理什么？好，那他的天分也是属于他管理的项目之一。他是天才，他很聪明，他怎么使用他的天才，他的才智？他不是那么聪明，他怎么样来看他的才智，他的才干？虽然他不怎么聪明，但是我怎么样好好使用神所给我的， 那这个是重点，这个是重点。所以这些东西回去想想看，一个是说是我的孩子在他这个年纪他所需要管理的是什么，你要让他知道，好，搞不好他知道比你清楚。然后第二个，他要管理他的，我们刚刚有讲到长处短处，他的强项他的弱项，他的才智，他怎么来管理这些。好，我想我们今天就结束在这儿，有点结束祷告，下个礼拜继续讨论哈。主，我们谢谢你，主，你创造天地万物给我们，主，你要求我们所做的就是好好管理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但是主，经常我们都搞不清楚我们到底该干什么，我们往往自己就跟别人比起来了，在跟人家比的过程当中，主，其实我们没有好好管理我们该做的。主，真的愿意我们在这里上这些课的时候回到你创造我们的心意里面，主，赐给我们一个忠心良善的心，赐给我们一个不跟人家比较结果的心，赐给我们一个好好知道我们该干什么，好好管理我们你要我们管理的这些心态里面。谢谢主，祝福我们这些在座的父母亲，让我们从你那里得到恩典，让我们重新回到你面前，也带领我们的孩子回到你面前。谢谢主，祝福我们的学习。孩子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